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澳洲截至今朝早有接近5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2人死亡。意大利宣布将封城措施延长到本月13号。钟南山预料全球的疫情会在本月底出现转捩点。各位早晨，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截至今朝早有497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2人死亡，包括在雪梨同一间养老院的5名院友。联邦副首席卫生官海利表示，政府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令到送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减少。
Trauma cases that we see from car accidents, from violence around some of our.
海利话：经常被传媒报道嘅车祸同埋夜场嘅暴力事件引发嘅创伤亦都减少咗，因为呢啲夜场唔再开门，司机亦都冇以前开得咁快。截至今朝早，新州嘅疫情仍然系全国最严重，有2298宗确诊个案。维州有968宗，昆州781宗，西澳392宗，南澳367宗，首都领地84宗，塔州69宗，同埋北领地有19宗。新州警务处长库勒今朝早表示，该州嘅封锁措施将可能持续90日。他说新州是国内确诊数字最高的州份，全国死亡人数22人之中有10人是来自新州。库勒说全国实施严厉的自我隔离措施是遏止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方法。
It was a good question yesterday. It's about when's the turn-off period for these health.
库勒说就是90日，大家不再谈论权力，而是谈论它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国际方面，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全球的新冠疫情迅速恶化，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已经超过90万，几日内会接近100万的关口，死亡人数亦会高达5万人。根据统计，美国感染人数最多，逼近20万，其次是意大利，有超过11万人。另外，西班牙亦有超过10万人感染。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最多，昨日新增727人，是自上月26号以来最低的单日死亡人数，死亡总数超过13000人。总理孔特表示，将原本星期五到期的全国封城措施延长至本月13号。西班牙和美国分别有9000和4300多人不治，法国新增509人死于新冠病毒，创单日新高，总数达到4032人，成为全球第四多死亡个案的国家。确诊病例新增4800多宗，累计的确诊接近57000宗。德国的病例增加至67300多宗，有732人死亡。总理默克尔说，政府推出的社交距离措施初见成效，决定延长措施至4月19号。另外，芬兰环保部长表示，原定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原定10月在中国昆明有关保护濒危物种的会议将会因应疫情而推迟至明年举行，此举将会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谈判带来不确定的因素。英国方面，新增4300多宗的新冠病例，累计接近3万人确诊，昨日有563宗死亡病例，创单日新高，死亡人数增加到2300多人。有分析指，如果病例数目按这个速度增长，到本周末的时候，英国平均每日会有1000人因为新冠病毒逝世。早前确诊感染的王储查理斯王子现在已经康复，他赞扬国内的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所付出的努力。
As we're all learning,This is a strange, frustrating, and often distressing experience.
查理斯说，大家现正体验的是一种奇怪而又令人沮丧的经验，不可以同家人和朋友相聚，平时的生活模式突然消失。他和太太在这个困难和异常的情况下，特别思念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市民。美国方面，确诊人数突破20万，有4300多人死亡。 统筹抗疫的副总统彭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国民继续遵守抗疫指引，在六月时美国的疫情就会有很大程度的好转，国家和民众将会可以重新恢复运作。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死亡人数超过1900人，至少有83000人确诊。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预计，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将会在本月底出现转捩点，相信随着各国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全球疫情可以控制下来。钟南山表示，目前有部分康复出院之后再对病毒呈阳性的个案，即是所谓复阳患者，传染几率低，而且患者康复之后会产生比较强的抗体，一般不会重新感染。不过现在难以清楚康复者是否会有后遗症。SBS 电台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探望莫斯科一间主要治疗新冠病毒的医院的时候，陪同他的医生普罗申夫亦确诊感染。普京现在需要通过视像召开政府会议。俄罗斯目前有接近2800宗病例，24人死亡。当局已经扩大封锁措施，并且用一个手机应用程式跟踪最终被勒令留在家隔离的人。睇翻本地的消息。澳洲政府据报考虑容许受疫情影响的商户可以同业主中断租约。联邦和各州领地等的领袖共同参与的国家内阁会议将会在明日召开，届时他们会讨论到如何帮助商业租客应付他们的租金的困难。不过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在政府考虑的方案里面，如果业主愿意重新就租约谈判，租客就不可以断约。内阁最有可能同意的方案是政府透过减免土地税和市政费用，令业主容许租客迟交或者豁免部分租金。各州政府已经准备立法禁止业主在6个月内赶走住宅和商业的租客。澳洲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已经开始测试新冠病毒的潜在疫苗，这项测试被视为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关键里程碑。科学家正在该组织位于维州吉隆的生物安全设施里进行第一阶段的两种潜在疫苗的测试，测试为期3个月，将会利用动物来测试这两种潜在疫苗是否有效。该组织表示，一般疫苗开发通常需要1至2年才去到这一步，不过他们今次就8个星期内就完成了。一架撤侨包机昨天出发离开尼泊尔，机上再有257名澳洲和新西兰人，包括7个小朋友。尼泊尔政府为防止新冠病毒在国内扩散，早前将封锁令延长至今个月7号，令到一批澳洲和新西兰人被困当地。澳洲驻尼泊尔大使巴德表示，他曾经鼓励被困当地的澳洲人乘搭从尼泊尔开到其他国家的包机撤离。虽然尼泊尔目前只有5宗个案，但巴德表示，当地的医疗系统难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
There are less cases in Nepal at present than Australia.
巴德话：而家尼泊尔嘅个案虽然少过澳洲，但系亦都必须承认，如果当地出现疫情爆发，尼泊尔嘅医疗系统将会成为当地政府麻烦嘅问题。所以佢哋最唔想出现嘅系到处都系游客，令到佢哋嘅抗疫工作更加困难。阿德雷德机场出现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1名行李搬运员和他们的2名家人。不过南澳卫生当局表明不会关闭那个机场。当局建议过去14日曾经到阿德雷德机场的人，如果出现感染的病征就应该自我隔离。运输工人工会表示，有令人担心的证据显示，由于当局实施的系统松懈，令到病毒在机场工人之间蔓延。体育消息方面，温布顿网球赛成为最新一个因为新冠疫情而需要取消的体育赛事。过去几日，有关当局召开多次紧急会议之后，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昨日宣布，原定在6月29日至7月12日举行的温布顿赛事将不可能举行。另外，欧洲足协55个成员国的足总代表举行电话会议之后宣布，今季所有欧联和欧霸杯赛事亦都因应疫情而会继续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而法甲球会马赛的前主席迪奥夫就在本周二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终年68岁。 财经消息方面，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5258点，升181点。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0943点，跌973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3015点，跌517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2734点，跌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068，对港元4.7039，对人民币4.3094。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密云晚上有雨，最高25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最高21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9度；珀斯间中密云24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3度；荷巴特有雨19度；坎培拉有雨，可能有暴雨18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最高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